弟兄姊妹平安，我今日诗班俾我哋有咁好嘅诗歌啊！唔知系咪你睇过我今日讲乜嘢咧？头呢段经文，你一阵间都会讲嘅，咁啊，即系同感一灵。我哋首先一齐站立，我哋读今日我要讲嘅经文。今日嘅经文喺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至二节，我哋一齐读。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人的重担，脱离容易使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分享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饥荒受辱，忍受了十字架的刑罚，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的话语就好像明灯一样照亮我们的心，也都照亮我们要行脚前的路，求你的圣灵都是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掌管整个会场，让我们的生命都因你的话语来得着造就，得着改变。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想我很多人都知道了，我是都很喜欢一个运动的一个人、虽然我从小出世就好像瘦骨如柴，没什么力的，但我都喜欢打波，踢足球，打乒乓波，经常都去玩。虽然现在年纪大了，做很多事都做不到，身体的限制，不过都是去跑跑步、游下水这样，那些呢做一些简单的。但呢除了这做，我都很喜欢，身体限制做不到很多运动，但我都喜欢看的，很多运动节目我都喜欢看的。由夏天的棒球到冬天的冰湖，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大家可能没看过这些，不过 是我一个人看的，看的时候由这个用脑的围棋、捉棋，其他棋类都用力量的美式足球，我们都看的。这样其实很多运动我都喜欢看，有一样我是不喜欢看的，有一个叫 WW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看过美国职业的摔角，是不是叫摔角，不知道，角斗，角斗那些是假的，因为我看过几次之后，咦，为什么好像结果都可以差不多好像整定咁样，咁我唔鍾意睇嗰啲。不过以前我遇到一位係鍾意睇呢个摔角嘅呢个弟兄，我问佢点解你鍾意睇呢啲假嘅运动呀，咁佢问我你鍾唔鍾意睇戏呀，我鍾意睇戏呀，咁我话戏都系假嗰啲呀，你鍾意睇，咁我话答唔返佢啦，答唔返佢。不过嗰啲假嘅嘢呢我一般都唔睇嘅，睇呀呢啲真正嘅运动。咁其实这些运动呢我这么喜欢看都有一些圣经根据的。大家知不知道使徒保罗呢在很多的书信 当中呢都提过、很多的、运动的例子，在、加太书、腓立比书他都用到跑步的例子，在这个哥林多前后书他都有、在提摩太前后书他有一些、拳击的例子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呢他都用到一些运动的、exercise， 即练习的、例子去激励大家的。咁呢即係大家鍾意运动呢都有圣经根据喎。今日头先我哋读呢两次经文呢都可以用一个运动嘅例子去睇佢嘅。用可以运动嘅例子睇佢。希伯来书呢虽然我哋唔係好知道准确嚟讲作者係边个，但都好多人估计亦都係使徒保罗写嘅。我哋用呢个运动嘅例子睇佢呢亦都係适合嘅喎。咁我哋睇呢两次经文嘅时候呢、如果睇见第一句话，我哋有咁多许多嘅见证人，好似云彩咁样围住我哋。俾我第一印象咧，我就谂到一个好大嘅一个嘅 stadium 啊，一个嘅运动场。我哋喺下边运动员喺度行入去嘅时候，哇，十几万人喺上边一齐嚟呐喊啊，加油加油，好似云彩咁样围住我哋。大家呢个足球场喺边度咧？大家知道啊，系一个美国著名一个足球场啊，西雅图嘅海鹰队。西雅图呢个足球场咁特别咧，佢起嘅时候咧，一般足球场嘅观众台咧都系斜斜地嘅，呢个观众台差唔多系直上嘅，直上嗰啲观众一嗌嘅效果咧，哇！嗰啲噪音咧，真系唔系好似正常人可以忍受，差唔多好似喷气式飞机嘅引擎咁大声啊！怪唔知佢哋称为呢个足球场咧系 The Twelve Man Stadium， 十二个人嘅球场，即系点解啊？一般足球是11个人打的嘛，如果你有12个人打 ,11 个人的客队你实赢紧啦，怪不知西雅图啊，他上一个星期都赢了， 大家不知道認識不認識 James 和 Julie 呢，以前他們是在西雅圖來的，現在 Stadium 就是 James 的建築公司和他們建的，他們很自豪的，很可惜他們不在這裡，現在去了 Washington DC， Julie。 如果是這個運動的例子也可以的，進入這些運動員，進入這個運動場，那裡這麼多雲彩般的見證人呢，在這裡圍繞著他們呢，為他們吶喊，為他們喝彩，我們也可以這樣看。但今天呢，我想用另外一個運動的例子呢，和大家來分享這兩節的經文。這個例子呢，就是跑這個馬拉松，這個奧斯丁馬拉松。我們跑步的時候呢，馬拉松當時很多人參加，也是很多的人呢圍著我們一起跑。咁呢個同頭先運動場嘅例子有咩唔同呢？我諗有一個唔同，就係呢啲好似見證人喺雲彩般圍住我哋咧，佢哋唔單單係好似我哋嘅啦啦隊，唔單單係嗰啲觀眾喺度睇住我哋，其實佢哋咧亦都係好運動員一樣啊！佢哋亦都係跑過呢個人生嘅馬拉松。咁我哋睇見喺佢哋身上咧，佢哋跑過呢個馬拉松之後咧，我哋可以喺佢哋身上咧學習得到什麼功課呢？我們今天就從這個角度去來看一看我們這兩節經文可以給我們學習到有什麼。希伯來書十二章一至二節呢，其實跟這個十一章的內容呢是很緊密相連的，因為十一章呢是講到很多屬靈的偉人在當中。有些聖經學者說講完這個十一章這麼多的屬靈偉人，好像有亞伯拉罕啊，有這個以撒、雅各、約瑟、摩西等等。講完之後呢，這十二章這第一、第二節呢，既有這麼多個見證人呢，其實這兩節可以變成是擺在十一章的最尾都可以的。這些這麼多的見證人當然是指我們十一章這些屬靈的偉人，今天我們就可以在這些偉人當中，在他們身上呢，看見神呢給我們學習得到有什麼功課。如果你還未看過這些屬靈偉人這些故事，這些歷史，我鼓勵你們都可以回去舊約當中去看一看，看一看他們是怎樣去成為這些屬靈的偉人。他們可能犯過一些錯誤，我們可以在他們身上學習 到這些功課，我們從而不去犯一個同樣的錯誤。今天呢，我用三點來跟大家分享。因為我跟戴牧師去年來的時候，他說他認識有個牧師每次講經文都用七點跟大家分享，就是因為他有七個小孩子。我想我剛剛有三個小孩子，我用 三點跟大家分享。這三點就是放下重擔、脫去罪惡和仰望耶穌。我們先看看第一點，十二章一節這裡講話，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其實如果是神的話語，你仔細去咀嚼，很多你可以想到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因為時間關係和我們分享這三點，我就主要是講這一節裡面講是放下重擔和脫去罪惡。先講到放下重擔，講到放下，我想我們中國人個個都可能是專家的，因為我們有一個源遠流長的佛教思想呢，是影響著我們。在放下，在佛教當中呢，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的題目可以說。因為大家都懂得一句話是什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個個中國人都懂的。好像我們廣東人呢都經常說，跟人勸人家的時候，你看開一點，看開一點，也都是一個放下的意思。放下，普通人說的放下和佛教中放下和我們這裡說的放下重擔呢，有什麼相同或者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我 看到這段經文呢，我都覺得這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有趣，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所以回去做了一些搜索，一些的體會，所以在這裡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首先我們想到放下呢，我們都知道你第一個感覺就是提醒我們不要被以前的一些的事情发生过的事情你妨碍我们现在。好像有些人很容易动怒，很容易生气。可能有些人你得罪了他，他会记得很久，耿耿于怀，一直都不会忘记。所以心里面就会很容易有些重担。其实这样是很痛苦的，是很不值得的一件事。有一句话讲 讲得好好咧，佢话你生气，生气咧系用别人嘅痛啊，别人嘅错误咧嚟惩罚自己。生气又用别人嘅错误嚟惩罚自己。如果人哋对你有啲唔啱，做咗啲唔啱嘅嘢，犯啲错误咧，你自己好嬲嘅话，其实你系惩罚紧你自己啊。以前有一家人啊，佢去玩啦，咁啊停车喺个停车场嗰度，咁一家人就去玩。玩完翻嚟，哇！睇见车身咧，俾人划咗一条大痕，俾人划咗大痕，哇！成家人都好嬲。咁啊，两个细路仔坐喺车度啦，嬲爆爆啦。咁个妈咪咧就揸紧机会呢个 teaching moment 啊，就同佢呢两个细路仔讲，佢话呢啲划呢啲车痕呢个人咧，佢个目的系乜嘢咧？啊，对佢自己都冇益噶。佢目的唯一未睇见，睇见如果系呢个车嘅主人家系睇见呢啲车痕，佢好嬲嘅话。他们未好开心，如果你大家都好嬲，都是只未中了他的诡计，我们咁咪即系惩罚紧自己，俾呢啲罪诶呢啲咁嘅唔啱嘅人咧，佢更加有快乐嘅时候，所以我哋唔应该系为呢件事嚟去啊愤愤不平。啊，呢两个细路仔听到都觉得系好有道理。啊，我哋唔好用人哋嘅错误咧，去变成我哋自己嘅一个重担。相反咧。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去饶恕人，将呢啲唔愉快嘅经历咧，去忘记。英文都有一句话讲得好好，佢话：remember the best, forget the rest。remember the best 即系话，我哋要记住最好嘅 ，forget the rest 咧，其余嘅咧，我哋就唔使去记得啦。啊，讲呢个咧，呢个亦都系放下嘅一部分。但系咪放下就系咁简单咧？将一啲嘢忘记咧？咁查下呢个佛教。对呢个放下咩睇法咧？佛教咧 search 好多时候佢都有呢个故事，佛教徒可能同你一个讲一个放下嘅故事。佢话以前释迦牟尼佛，佢哋尊称佢同佛陀啦。佢仲在世嘅时候咧，有一个婆罗门，一个佛教徒咧去探佢，想问佢一啲人生嘅问题。咁呢个婆罗门咧两手咧就撑住两盆花嚟探佢啦。行到呢个佛陀嘅面前，佛陀话放下。咁佢話：，佢可能鍾意啲花，咁啊放低一盆俾佢啦，放低一盆。佛陀又話放下，咁佢可能一盆唔夠喎，再放多一盆俾佢啦，放下呢兩盆花。放咗之後，佢佛陀又話放下，佢心裏有冇搞錯啊？咁，不過當然佢冇咁講出嚟，對佢好有禮貌嘅。佢又話：我已經放低兩個，我而家兩手空空喎，你仲嗌我放下乜嘢咧？佛陀又教佢，佢話：哦，其實我嗌你放下咧，唔係嗌你放下你手上邊嘅花。而你放下呢个六根六尘同六色，咁你就可以喺生死轮回呢个中间咧解脱出嚟啦。啊，我都唔知六根六尘六色呢啲系乜嘢嚟噶，大家你都唔使。咁我查咧，大家知道六根清净啊，呢句话就听讲过系六根咧就系眼耳鼻舌身同意啦。即系佛教佢，要佛陀教佢咧就话你要放低你所有你人嘅呢啲嘅感觉，呢啲嘅欲望啊，你先可以。是在这个痛苦里面，这生死轮回痛苦里面的解脱出来。那佛教讲的这个放下呢，很明显就是他靠他自己的能力，靠他自己的修行，他的锻炼，是放低他自己的这个欲望，从而得到解脱的这个目的。那我讲这个故事呢，都不是说没有这个贬低佛教的意思，其实佛教呢都是一个劝人为善的宗教。佢有啲思想咧，都係好都係好唔係話好啱，都係即唔係話有錯誤嘅。但係咧，佛教我覺得佢從根本上咧就缺乏咗一個對神嘅一個認識。雖然佢嘅思想係有啲正確，但係咧佢從根本上係冇神嘅。佛教其實係一個冇神嘅宗教嚇。佢全部呢啲嘅修行咧，佢只不過係靠自己嘅能力啊，放下自己嘅慾望，達到解決嘅目的。咁你諗下啦。如果一个人如果你唔识游水啊，你跌咗一个大海里边，喺个苦海里边漂浮啊，你有冇能力系靠住自己嘅能力游翻岸边咧？你有冇呢个把握咧？啊，如果一个人你系有呢个嘅罪性啊，靠住自己嘅能力咧，有冇把握将自己嘅罪去赦免咧？佛教教导我哋都系放低我哋所有嘅欲望。唔通我哋有啲欲望，譬如系一啲追求爱，一个追求一啲真理呢啲嘅欲望咧，我哋都要放低咩？即系好多嘅问题咧，佛教喺根本上咧解决唔到，因为佢系冇神嘅，佢冇对神咧冇一个认识。 咁我哋喺聖經當中咧睇下，我哋放下重擔啊，到底係啊俾我哋有咩功課去學咧？頭先我講到十一章裏邊提到好多嘅屬靈嘅呢啲嘅偉人，呢啲嘅見證人，好似雲彩咁圍住我哋。我哋當然要喺佢哋身上學下點樣去放下呢個嘅重擔。咁其實好多嘅偉人咧係可以有大家睇見有好多嘅例子。我喺度咧係稍微只講講一個例子，就係約瑟。係約瑟咧。他怎样被卖到这个埃及呢？大家都可能很熟悉了。如果你还没看过这个约瑟的故事，我鼓励你去看一下创世纪由37章一直看到40几章，你就会看见这个约瑟的故事。约瑟十个哥哥呢，因为这个约瑟呢是得到他爸爸雅各的宠爱，这十个哥哥呢对他怀恨在心，要商量将他杀了。好在猶大其中一個哥哥就勸不要殺他了。猶大順便講下都很特別的，猶大在這裡勸他不要殺耶穌。後來他都是猶大願意是代替他弟弟便雅悯留在埃及。所以猶大在他哥哥當中都算一個好的哥，不是說最都他犯了很多錯誤，都不是那麼差。所以耶穌以後在猶大支派出來，其實都有這樣的道理。猶大勸這些哥哥說，我們不如不要殺他了，將他賣了他算了。這十個哥哥呢就用20個舍克勒銀子將他賣了給這個20瑪利人。那些人呢帶約瑟呢帶到他去埃及。那這些哥哥又回到他父親雅各面前就說大話了，約瑟他被惡獸吃了死了，害到雅各就悲哀了很久。約瑟去到埃及呢，即受過很多的苦，被人無憾又掟入監，但呢終於是因為神與他同在，神呢就拯救了他，給他呢後來他還做到這個埃及的宰相。我們看看想想這個約瑟他可能有什麼重擔呢？大家都可能很清楚，他被他哥哥害得那麼慘，他一定會成日夜夜都想著怎樣去第日要報復我的哥哥呢，因為他害得我那麼慘。我們如果中國人看武俠小說呢，你每一次那些人差不多被人害死，他都說仔啊，你以後一定會跟我報仇，跟住整本書就是這個跟那個報仇，那個跟那個報仇，一直都不斷的，所以有很長的書。那約瑟是不是這樣每天都想著怎樣去報復他哥哥呢？去報復他哥哥懲罰他們呢都是合情合理的，是不是？因為他哥哥心懷不軌，害得他這個約瑟呢寄居異鄉，他不可以跟他的爸爸，不可以跟他心愛的弟弟在一起，在一起來長大。懲罰這個哥哥的機會呢也都來到了，因為呢在迦南地一段時間是饑荒缺糧，所以他十個哥哥呢就來到這個埃及呢去擲糧了。他又不知道這個做了這個宰相呢就是約瑟，他來到約瑟的面前，懲罰他的機會就在這裡了。約瑟如果按人的觀點來看呢，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嘛。你以前對我那麼差，我可以不如將你殺了，或者將他們賣了去做奴隸，那好像都是很合情合理。但約瑟有沒有這樣做呢？他沒有，約瑟沒有這樣做，他就是原諒了他哥哥。那你說約瑟因為他都是大人有大量而已，大人不記小人過，他就原諒了他，因為他們不跟他哥哥一般見識，是不是就是這麼簡單呢？用我們中國人的觀點來看，可能就說約瑟可能他就是這樣放低。但好在聖經呢記載了約瑟的一段話，讓我們看見呢他是為何可以去原諒他哥哥。在這個創世紀45章第7至8節裡講呢，看約瑟對他哥哥講的一段話，其中的一段，他說：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給你們存留餘種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的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约瑟其实他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他的 focus 就在神那里。给我们看见都是有几个可以学习的这个放下重担的功课。第一个呢，约瑟他放下重担是靠着神的。在约瑟受苦的日子当中，他从来都没有埋怨过有些埋怨的心，因为呢他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保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呢神都保守了他。他的重担呢可以说是靠神挪去的。刚才我们 都看過這段經文，就是說馬太福音說話，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神是知道我們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們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是放低這個重擔，在人做不到的事在神是做得到，我們可以有重擔的人可以去到神那裡，神就會使我們得當中學習到的功課，我們放下重擔是有神做依靠的，不是好像佛教說的放下只不過是靠自己的修練靠自己的修行來得到這個放下，我們可以靠神來放下我們人生的重擔。第二個可以看到約瑟他都是明白神的旨意，他明白神的旨意，如果約瑟用人的觀點來分析，他一定會將過去的事當是一直會看成是他哥哥的這個錯誤，但他沒有這樣看，他沒有將這些人的重擔壓在他的心上，因為他明白到這個是神這個有目的的一個安排，這個是神的旨意在當中，他就可以將這個重擔射給神。我們還學到約瑟他放下重擔這個目的是什麼，我們放下重擔的目的不是為了一種的解脫，如果佛教就說放下是為了得到一種在痛苦中的解脫，其實我們放下重擔不是為了一個解脫，而是為了準備我們是更好的計劃，越來越去接近神去親近神，我們放下我們重擔就使我們更加有追求神的心，我們放下我們重擔亦都可以給聖靈無障礙地無阻礙進入到我們心中，好像約瑟這裡他的目的，他知道這個神的目的就是因著他這樣去大施拯救保存這個以色列人的生命，所以約瑟是體現我們他的目的是因為神的計劃在他當中，為了得到神的計劃可以得到了完成，所以他放下可以放下這個重擔。那我們體現這個約瑟這個見證人俾我哋喺个放下重担里边咧，有好好嘅学习，有好好嘅见证。咁唔知道我哋人嘅生命当中咧，我哋可能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重担。有呢个重担咧，系我哋一生出嚟可能就有噶啦。有啲重担咧，亦都系我哋可能意想唔到嘅。啊，因为我哋咧，但系我哋冇一啲我哋唔可以放下嘅重担。呢啲重担咧。是因為我們有神在這裡，我們可以放下神那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一個叫做 Nick Voyage 這個人呢？ Nick Voyage 看見這張照片，他是一個很 happy 的一個人，很快樂的。但你知不知道 他一生出來呢，他是沒有四肢的。他一生出來就沒有了這個四肢。你們可不可以想像一個沒有四肢的人生是怎樣呢？可能他很頹廢，好挣扎，好幽闷啊！因为佢点知道点解佢同正常人唔同咧？呢个亦都系佢一开始嘅时候佢嘅挣扎。佢一直到 teenager 咧，佢内心都系好挣扎。但系到佢 teenager 之后，佢信咗主咧，佢揾到神之后嘅生活咧，佢将佢嘅重担交俾神。呢度佢有一个 call， 佢话我嘅胜利咧，唔在于我可以企起身嗰一刻。我的胜利不在我站起身的一刻，我的胜利是在我能够明白到我不可以靠自己去站起身。他说我的胜利是我明白到我不可以靠自己站起身的时候，我就得着这个胜利了。这个 Nick Voyage 他19岁开始就去到全世界去演讲去传道，去鼓励一啲嘅年青人，鼓励一啲学生，鼓励一啲嘅老师，点样去揾到神，点样去被神去所用？大家可以上网去找揾下呢个嘅Life Without Limbs 呢个佢嘅 organization 啊，佢系好多嘅好嘅见证。我哋嘅重担咧，有冇好似 Nick 咁重咧？有冇好似佢咁样冇咗四肢咧？我哋可能唔可以想象中唔可以想象系点样过佢嘅生活。但是他都可以将这些重担放给神。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是有什么重担呢？可能你很多事情是让你很去担心的。如果你好像有生活中的需要，工作上面的负担，或者是将来的打算，让我们都可以让我们担心。如果你将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人的那种，即是依靠人的那种基础上， 很多時候呢你可能都會很失望的、啊、好像是、啊、你說可能我很勤奮地工作，我靠我很勤奮的雙手呢我一定要沒事的了，但呢可能有一天公司裁員呢你連勤奮的機會可能都沒有。如果你說我現在有一個好的老闆、啊、我就靠他，我老闆很賞識我，所以我做得很好，但呢當很多時候呢老闆不是你選的，一你換了一個老闆可能你就會很、啊、擔心，可能你、啊、將你的依靠呢是、啊、寄託在那份、啊、退休金的、啊、份上，你說有一份退休金呢就以後我退休就沒有這個、啊、擔心了，那你可能會成日都看著這個股市，股市一跌的時候你就會很擔心、哎、我份退休金又夠不夠、啊、所以如果是將這些建立在這些人的身上呢，我們很多時候都不免有一個、啊、擔心的時候，但如果你將我們的依靠呢 建立在神的身上呢，我們呢相信神的安排是最好的、啊、剛才詩班跟我們唱的這首歌就講到馬太福音第六章，這裡他說他們是求一些外邦人的東西，你們不用求這些外邦人的東西，因為你們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啊、因為如果你是相信神給我們的安排是最好的，我們就不需要為我們人生的這些需要，我們將來的、啊、計劃來去擔心，我們就將這些重擔呢是可以卸給神、啊、有些人的重擔可能是有些疾病，有些人的重擔是可能是失去了親人的重擔，有些人可能有以前失敗過的、陰影，或者你以前很成功呢都可能會成為你的重擔，因為你以前很成功，現在遇到一些很小小的挫折呢，你就可以你可能覺得好像個天冧了下來這樣，這些呢都是成為你的重擔。 我不知道你具體的重擔是什麼，但是呢我知道你可以將這些重擔呢都是帶到神的面前，你對神說，你說神啊，我願意將這些重擔呢都交給你，我願意呢更加去輕鬆地跑我們這條人生的馬拉松，我願意呢更加去追求你，更加去接近你，更加去認識你多一些。我相信呢神一定會聽你的禱告，因為祂呢已經是應許了我們，好像詩篇55:22都說話，你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他必撫養你，他永不叫義人動搖。是如果你將我們的重擔是卸給耶和華呢，耶和華一定會撫養我們，耶和華的話語呢一定不會落空的。啊、剛才我們講到這個放下重擔，重擔和這個罪惡比較呢，就是說重擔是一些可能不是我們罪，但是一些是會妨礙我們跑這個人生馬拉松的一些的事情、啊、我們要靠著神呢來放下我們這個、啊、再在我們肩上這個重擔，可以讓我們更加輕鬆地跑這個馬拉松這個賽程。那第二點呢我們講到就是這個脫去這個罪惡了，和這個重擔、啊、相比呢，這個罪惡就是一些、啊、我們有一個罪性，是不是？如果重擔是比喻成我們穿到很重的東西，拿著很重的東西去跑這個馬拉松、啊、跑這個步的時候，這些是我們的重擔。那罪惡呢又是用什麼來做比喻呢？我想想，我跑步的時候即有什麼罪呢、啊、我有時中午、啊、休息的時候都出去跑步、啊、出去之前呢都經常想想、哎、今天會不會是太熱了，今天可能高過90度了，不過不要跑了，是不是太冷了，可能低過50度了，可能冷一陣子都不要出去跑了，那可能是工作太忙了，不如今天就 skip 了，不要去跑步了，這些這想法呢都是妨礙我們去開始個跑步的這個信心，或者我跑的時候呢可能整天這些想法、啊、都是想出來、哎、今天可能早餐啊、吃少了，不要跑那麼多了、啊、跑一圈就算了，這樣回去這些不斷呢都有一些想法是阻礙我們繼續跑這個信心，這個呢可以比喻成我們跑這個人生馬拉松中間的，這個是防止我們去跑這個馬拉松的時候這個罪惡、啊、脫去容易前累我們的罪、啊、這個英文呢就翻譯成是 easily entangled us， 這些罪呢很容易地纏住我們，我看到這裡就想起我後院那些躝那些藤、啊、那些野藤、啊、哇掹都掹不開的，就是抓住我們、啊、纏住我們不放的，很多聖經學者說到這個罪呢 在这里讲十二章第一节呢，可能是 refer to 指一些呢，是一些信心上面的罪。因为呢十一章一直讲到很多的属灵一个的伟人他们的信心，所以呢很有道理这里讲呢是特别指到我们一些信心上面的罪。刚才我们讲到放下重担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用这些见证人的例子呢是学习在他身上的功课。那在这个脱去我们的罪恶这一点里面，我们是怎样去学习呢？我们要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亦都是有很多的属灵伟人呢， 你都可以看到是一个的好的例子。但我这里只是举一举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记得去年 Dr. Johnson 来都是用亚伯拉罕来讲一篇道，看到他的信心的成长。亚伯拉罕被称为这个信心之父，看见他的信心是何等的大。但是他的信心是不是一下子一夜之间就会形成这么大的信心呢？不是的，我们看他一直在早年的时候呢都有前累他这些罪。亚伯拉罕开始在不义的时候，神是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他去一个神应许他的地方。但他开头离开不义的时候呢，是跟他父亲是同行的，是跟他父亲他拉同行。那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呢就没有嗌他跟他父亲一起去到神所应许的地方。所以神呢就叫他们在这个哈兰停了下来。神呢最后还在哈兰的地方呢，他父亲还是过了身。神呢挪去了亚伯拉罕这个他在信心上面的罪。可能他跟父亲同行是当时他们文化上面的一种的习惯。但是呢神呢是挪去了他在这个文化上面造成他的信心上的罪呢，所以使亚伯拉罕呢可以入到神的应许的地方。在亚伯拉罕神对他应许这个后裔一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也都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成长。因为亚伯拉罕他自己没有仔啦，开头啊，咁神应许他的后裔要好多。亚伯拉罕怎样去做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以为他的侄罗德可以是继承他。罗德后来离开了，咁亚伯拉罕又以为不如用我们的仆人，这个仆人都很忠心的，以利以谢，不过他可以继承我的家产。神呢很明显地阻止了他，他一定要是你生的才行。咁他又用撒拉又想到一些计划，用自己的信心想到的计划，不如拿个侍女下甲生了个仔，是以实玛利。咁这个是不是神应许的后裔呢？我看见很多人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人都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信心呢想做一些的事，所以呢就犯下了用我们自己的信心呢在这个信心上面的罪。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称号呢，是不是他一生出来就有，他是慢慢慢慢这样经过犯了很多的错误，吸取这些教训呢，是一路路 build up， 一路路去成长的。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在于他一直他都是顺从这个神的带领，神叫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所以他可以依赖着信靠神呢，不断地脱离他的罪恶，一路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呢，神叫他献上他的唯一的仔以撒，他就顺从神，他顺服神，将个仔献上，因为他相信呢就算以撒死了他都是可以在死里复活，所以他的信心呢是达到了高峰。亚伯拉罕的人生的马拉松呢，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路上呢行这个人生马拉松，不免呢有这个跌倒的时候，但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罪呢不断在前累我们，可以经常呢唆使我们去走一些捷径，离开神给我们的目标。亦都我们的罪呢有时会摧毁我们的意志，好有啲思想咁咬地，你唔使再去跑啦，停落嚟得㗎啦，你太攰啦。但呢最重要呢，我哋要學習得到，我哋要重新喺呢个跌倒之后呢，重新去企起身，顺从神嘅带领呢，不断去行呢个神嘅指示我哋所行嘅呢条路，呢个人生嘅马拉松。唔知在座有冇仲未呢个接受主耶稣基督嘅朋友呢？可能你觉得你係冇罪嘅，我以前都係咁觉得，因为我哋遵纪守法啦，又乐于助人，仲要积德行善，做咗好多嘅好事啊！好似我妈成日讲，我都冇杀人放火，有咩罪呢？其实罪嘅原意咧，喺圣经咧 是我们 missing the mark， 即是 missing 了神，即是错过了神给我们一个目标，达不到神给我们一个目标。如果我们做不到神要我们做的事呢，我们本身就有罪了。圣经很清楚地说，我们世人呢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因为我们呢不可以好像神那样那么圣洁。如果我们本身我们就不认识神呢，这个当然就是一种的罪了。圣经说呢，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我们好像迷路的羊那样。刚才我们拿到这个顺便买下广告和Joey拿到这张。2月14号呢，我们大团契会一个以这个的喜气洋洋啊，迎接我们新年。也都讲到我们的羊呢，我们 迷失的羊呢，怎样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我们迷失了个羊，我们各人偏行己路，都是靠自己的，就去周围这样去撞，靠自己的运气想到找到自己所行的一条路，我们怎知道这条路是正确的呢？所以我们首先呢要认识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接受主耶稣呢，他的宝血才会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才可以回到他指示我们的方向去行。如果你还未有信主呢，我们有这个前累我们的罪找住我们。所以我邀请这些未信主的朋友呢，你想一想，你过去的人生是不是有这些罪来前累住你呢？是不是有些罪来束缚住你呢？如果你愿意继续去追求去接受主耶稣的话，我很鼓励你呢，跟牧师啊，跟长老啊，跟很多执事，或者你跟我，你一起去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大家去讨论一下呢，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会带你做一个祷告呢，经过这个祷告你就可以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来到你的心中。你就可以好像这个迷路这个羊那样，是回到这个正确的道路上边，你可以跑这个人生的马拉松的时候，就有一个的目标，你不会行这个，不会行错路。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人的罪性呢还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会犯罪的。但是你的信心有软弱的时候呢，我们重要的时候是跌倒了之后，我们要爬起身继续去行，继续顺服神的带领。我记得没几年之前，我太太问我，她说为什么施洗约翰后来在监狱的时候，他都派人去问主耶稣，他说你是不是那位我们等那个人啊，是不是我还要等其他人呢？我想咦，施洗约翰应该他很知道了，他开头耶稣来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众人罪孽的，因为他都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为什么他后来在监牢里面又派人去问到底耶稣是不是就是他要等的那位人呢？可以可见我们人的信心呢，时不时都有些的起伏啊，是有些的起伏。但是呢，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给有很多的见证人呢，好像云彩这样围着我们。我经常可以在这些见证人的身上呢，我们学习得到怎样去脱离这个罪恶，更加去坚固我们的信心，继续去行这个人生这个的马拉松。我们行这个人生马拉松的时候呢，是要怎样去行呢？那来到我讲的这个第三点。第三点呢，就是要仰望耶稣。十二章第二节都讲话，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仰望耶稣呢，英文翻译得好好，英文说 Fixing our eyes on Jesus， Fixing our eyes 就是定睛望住耶稣，其他都不望，定睛望住耶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如果你都是行在一个花园里面，你有很多的闲情日志，漫无目的地行，你的眼可能可以去周围看都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行在一条漫天风雪的路上，一个荆棘满途的路上，一个月涯峭壁的旁边，你会不会还有闲情日志这样周围看呢？我想你不会了，你一定会很定睛地看着你的目标。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又很有的亲身经历。去年就是上个月呢，我们一家人去 Denver 滑雪，圣诞节之前呢，Peter 和 Rihanna 一家都同一晚我们在这里出发。我们的飞机呢，因为故障的原因呢，就 延遲了成三個幾鐘，去到 Denver 已經成夜晚一點了，半夜過了半夜。咁喺 Denver 租咗車咧，一齊開喺 Denver 城市咧，仲係都冇咩大事嘅，只不過有些少地下有些少嘅濕。但係入到山區咧，哇！漫天風雪啊，狂風大作，真係嗰啲能見到咧，一前邊咧根本你睇唔到嘅。咁我哋就打電話俾佢啊，要唔要後退咧？我後退已經冇可能啦，有後退一樣係咁樣咁大雪嘅，行喺啲一個山路上邊係好窄嘅山路。即系好危险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前边嚟咗一部铲雪车，嚟嗰个铲雪车啦。如果你喺北方住过，你跟喺一部铲雪车后边咧，你通常会好嬲嘅，因为铲雪车行得好慢。但系咧，呢部铲雪车嘅嚟到咧，真系俾我好似食咗一粒定心丸咁样。因为咧，佢就系有两盏嘅红灯咧，可以俾我睇住佢嘅目标。啊，咁佢两盏红灯唔系好光，但系咧呢个微弱嘅光咧。就俾我知道一個點樣去行，咁我就佢行慢啲嘅時候我就行慢啲，佢行快啲嘅時候咧，我亦都點都要行快啲，因為唔想俾佢掟甩咗我。咁我睇住嗰個紅燈，亦都跟住嗰個車碌行出嚟嗰兩條嘅雪印啊，行出嚟嘅雪印咧，一步都唔夠膽偏離，因為咧啊一偏離就唔知道發生咩事，嗰啲山路咧彎彎曲曲啊，高低不平，突然之間嗰紅燈冇咗喎。可能是转了弯，哇旁边全部都漆黑一片，根本看不到东西。前边车灯前边就是白茫茫的，亦都是什么都看不到。我就跟我太太说什么叫 blackout, 什么叫 whiteout, 现在这两个词都知道了。blackout 就没电的时候 ,whiteout 就是全部白色的时候，你都知道是看不到东西，都是很危险的。这样就硬硬就我们亦都开快一点转过那个弯，亦都是重新又看到前边。啊！遠處咧有兩盞嘅紅燈，地下有兩條嘅雪印咧，可以跟住去行。啊！咁我有依個嘅目標咧，真係一啲都唔夠膽去偏離啊！因為咧佢俾咗個目標，呢個就係咩叫做 fixing our eyes 仰望，中文叫仰望。fixing our eyes 嘅意思咧，就係話我哋要緊盯住依個目標。我哋嘅人生馬拉松嘅時候咧，我哋可能都有依個 blackout 嘅時候，有 whiteout 嘅時候，但係咧。我哋只要紧盯住耶稣，紧盯住耶稣身上咧，我哋就唔会迷失方向，亦都唔会跌入呢个悬崖峭壁。啊，我哋有咁多嘅见证人咧，好似云彩咁样围住我哋。其实我哋仲有一位咧，最信得过嘅见证人喺我哋前边去引路咧，就系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为我哋信心创始成终嘅耶稣，英文咧就叫做 The Author and Perfecter of Our Faith。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人，也是我们信心的完成者。我们信心的创始人是什么意思呢？ The author， 这个词的原文呢，它包含很多的意思。你好的意思呢， 我看看呢，其实你看看我们很多的 SUV 那个牌子，你就知道这个意思了。我们很多的 SUV 是什么牌子？好像 Dodge 的 Pioneer 先锋，好像我们 Chevy 的 Trailblazer，哇！呢啲路上嘅開拓者，我哋 Nissan 嘅 Pathfinder 咧，係呢啲嘅尋路人。我哋嘅 Toyota 嘅 Forerunner 咧，總係跑喺人哋前邊嘅。呢個就係呢個嘅先，呢個嘅 author 啊，呢個創始嘅意思。呢啲車咧都想做呢個路上嘅第一個嘅開過嘅車，但係咧只有我哋主耶穌基督先係佢首先跑過我哋呢個人生嘅馬拉松。佢首先。是行过这个很坎坷一个艰难的人生的马拉松，给我们做一个好的见证。我们主耶稣呢，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他甘愿降下这个人世。他一出世的时候呢，就立刻被人追杀。他出世很贫穷。他长大了之后呢，就出来传道。他受魔鬼的试探呢，但他自己没有犯罪。他受到人的抛弃，没有人接受他，但他都是为人去代求。他自己没有罪，但他又甘愿为世人的罪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流尽他的宝血而死。他将这些一切的苦难他都是忍受了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因为他是体验了摆在他前边的喜乐。他死后之后三日后复活，四十日之后他升天，就坐在这个全能神的右边，得着一切的权柄和荣耀。主耶稣基督这个行过这个人生的马拉松是很值得我们去 學習去跟隨的，因為他是一個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一個耶穌。就好像我在雪地上面定睛就看著前面那兩眼燈，還有地上那兩條前面的車行出的痕跡，一步都不夠膽偏離。我們這樣跟著耶穌去跑這個人生的馬拉松，我們就可以以後就終於可以與他同在，在神的王國裡面跟他一起去掌權。親愛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新年我們剛開始，很多人都立這個新年志願的，這個很多的志願可能都跟運動有關。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做運動，我們每個人每一天都是在跑我們人生的這個馬拉松。如果你還未信主的時候，我不知道你腳下的路會帶你去哪個的目標，帶你去哪裡，你是不是很希望找到一個正確的方向呢？你愿不愿意不靠自己的挣扎，不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神来放下这个重担，脱去这个罪恶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欢迎你随时来告诉我，或者来找我，同你很愿意来跟你谈，或者是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和你讨论这人生的目的究竟在哪里。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我希望今天的信息或者今天这两节的经文能够帮助你放下你的重担，来摆脱前果你的罪，让你更加轻松地跑这个人生的马拉松。我们知道这条路不是成日花香长漫，是一个是漫长的、很艰难的、很曲折的一段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导致我们失去了这个目标。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仰望耶稣，定睛在他身上，最终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永恒的喜乐。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你为我们轻看了眼前的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你最终战胜了死亡，得着一切的权柄，让我们都可以定睛在你身上，放下这个生活的重担，脱去前果我们的罪，跑完我们当跑的路。主，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